早上好，我们要继续看这《撒母耳记上》这本书。那我们这从六月份开始呢，就开始看这本书，那一章一章的来看，希望呢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很重要的功课。我们今天来到第十六章，我们只读第一到第十三节，这是这十六章的一半。那第十六章这段经文是一个过渡的一段的经文。那因为这一段经文呢，开始提到大卫。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大卫被高为以色列国的第二任王，从扫罗执政到大卫作王，十六章是一章过渡的记载。让我们再回顾，我们谈到扫罗。扫罗开始的时候有很好的表现，他开始所做的告诉我们他有尊神为大，但是当他的国度巩固的时候，当他在打仗长达胜战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的心渐渐的有了改变。在这之前，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打胜战呢，功劳不是他的，很多胜战的功劳都是属于他的儿子约拿单。他的心有了改变，那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一天他做了一件他不应该做的，他代替了祭司撒母耳献了燔祭。在旧约圣经里，这个献祭的职责只给祭司们，他人不可自主的来献祭，这也包括这国王。扫罗虽是国王，他不可以做这样的一份工作，因为神把献祭的工作呢交了给祭司们。但是很可惜，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扫罗违背了这一个条例。那一天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撒母耳本应该来到那地方祭甲的地方来献祭，但是他迟到了。他迟到不是迟了一天或者两天，记得在上一次看的时候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刚好这个扫罗献了祭，那撒母耳就到，就是同一天扫罗献祭的时候呢，撒母耳就到了那地方。换句话说，这撒母耳呢其实没有迟到只是同一天晚一点到。无论怎样的看，扫罗做了一件他不应该也不可以做的，他犯了一个很极大的错误。就因着这个错误，圣经告诉我们他被拒绝为王。那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十三十四节说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。若遵守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，当以色列人选扫罗为王，神有这心意要扫罗永远做王。但可惜在他自己的选择呢，他选错了而被淘汰。十四节说，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 因为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那这一个功课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应该学的，就是顺服的功课。信靠和顺服以外别无别法，若要得耶稣喜悦，就要信靠顺服。这个是我们在主日学所唱的这诗歌，但我们却发觉到在完全的顺服神这方面我们觉得很难。那很多时候我们让自己的情意，让我们自己的软弱，选择一些错误的事，在这样的选择里头呢，我们自己本应该从神那里得到福气的，而福气呢，神的福气却在我们的身上流失了。那我们必须要顺服，我们要学习这个顺服的工作功课。刚才我读十三章十四节，神说我要自己兴起一位呵护我心意的人，神要为他自己兴起他呵护他心意的王。我们翻开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，请大家打开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，当你打开十三章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经文就是十六章的一节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。所以在这我们的这个经文里头的翻译，这里神他自己说，我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。那在十三章，让我们从二十一节开始，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二十一节，圣经说，后来他们求一个王，神就将别尼亚敏支派中祭司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四十年，既废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，又为他们做见证说，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那在新约圣经里头呢，我们看到这神他不但厌弃，圣经告诉我们他将这扫罗的王位废了。所以在这两段的经文呢，给我们看到一些很严厉的话语，废了扫罗，然后呢厌弃他做王。那希望呢神不会厌弃我们所为他做的，那更不会因为我们常得罪他而厌弃我们做他的儿女。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二十二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为他自己兴起了一位王，这一位王合他的心意，这一位就是大卫王。所以我今早的主题是一位合神心意的王。扫罗做王四十年的时间，这段时间对我来讲是很久，因为一个人当王今天只不过是十年二十年的时间。那过后呢，因为年纪的缘故呢，就有新的王兴起。但扫罗做王有四十年的时间，那这里 这段时间也给我们看到神给他有许多的机会来证明他自己。证明什么呢？就是他是一位愿意顺服神的人。但是很可惜，他对神，他对他的老百姓呢，他失败了，因为他没有守住去遵行神的律法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扫罗来自一个有名堂的家族。那你们还记得在看到那一段圣经的时候呢，我说他大有可能呢，他的长辈们呢都是打战的勇士。那因为他们多年在战场上打胜仗呢，所以这个王有封他们做可能是将军或者率领军队的人。那扫罗在这样的家庭长大，以色列人看好扫罗，也希望他不但在战场能够带领他们，他更能够在他们的生活，他们整个国家做领导的工作。但是很可惜，扫罗没有行神所看为好的事，所以神就将他废了。神就为他自己兴起了大卫，而大卫是一位呵护神心意的人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大卫不是一个完全人，所谓完全是因为没有犯罪的人。我们对大卫的生平的事都大概有一些的了解，知道大卫有犯罪。其实他犯了很大的罪，圣经说他因为这企图要得他人的妻子而行了这个谋杀的罪，还记得吗？他将乌利亚把他派到这个战场的最前锋，知道到他那里呢他必定是死。我相信他也把一些军人退了，然后把他的这忠心的仆人放在战场前呢，有意要他丧命在战场上。所以你说他是借刀杀人，直接的害死了乌利亚。我们知道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，一个很大的罪。但大卫和扫罗有什么不同呢？我认为他们的不同就在于，当大卫犯罪的时候，他能够受到罪的谴责而悔改，就是他在他的良心里头，他知道自己有罪。然后拿单先知来指责他的时候呢，他说我有罪了。过后我们会看这一段的经文。但是扫罗呢，当他犯错，他一次两次他给了借口。其实他可以简单的告诉撒母耳说，我错了，我犯罪了，我得罪了神，我求神饶恕我。那有怜悯有慈爱的神必定会饶恕他。所以大卫不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他像我们一样有他的软弱，有犯罪的时候，但神却说他是一位合我心意的王，或者说合我心意的人。那大卫在哪一方面合神的心意呢？这是我们今早所要看的。我在下次证道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来看这个第十六章第一到十三节神拣选大卫的原则。但今天我们要来看，为什么神看大卫是合他心意的呢？我有五方面来与大家分享。第一，就是大卫他能够以神的观点来看自己，他看自己不是看，是照着镜子而看自己， 他是以神的角度来看到他自己。大卫不是因为他一出世就成为一位合乎神心意的人，神没有说他一生下来就是合我心意。他像我们一生下来具有罪的本性，我相信他能成为一位合乎神心意的人，是因为在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里头，在他所做的，他讨神的喜悦，就是因为他做神所喜悦的，所以神看他是一位合他心意的人。讲到大卫认他自己一生下来就有罪，我们可以打开到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，那这里大卫说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。我要大家看到的就是大卫能够从神的角度看到他自己，就是他一生出来就是有罪。所以大卫所要讲的就是他跟我们一样，好，我们一生下来就有罪的本性，就可能犯罪，就是有软弱的地方，就是这个肉体是软弱的，我们会受到试探，我们会跌倒。所以你看大卫他能够承认这一方面，他也知道因为他有罪的本性，所以在他里头他不能够有什么的善行，无论他行善有多少，有多么的好，这也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。所以在诗篇三十二篇第一和第二节，这是大卫所著的一首诗，他说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有福了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有福了。所以第一节告诉我们，罪得遮盖，这是旧约的这赎罪祭的一种观念。因为赎罪祭的意思就是罪得到遮盖。在旧约的时候，祭司把羊宰了，羊的血滴在那人的身上，圣经说那人的罪被遮掩了，遮盖了，因此神不再定那人的罪，因为这被牺牲的羔羊呢，已经代替了那犯罪的人。所以大卫看到他需要得到罪的赦免。那第二节说，那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算没有罪的人，这人有福了。那什么时候神算那个人没有罪呢？是当那个人的罪得到遮盖的时候，当那个人的罪得到赦免的时候，神就看那人是没有罪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以正确的方式来看我们自己，那最正确的方式就是要以神的角度。当我们能够以正确的角度来看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必定要蒙神所赐的福。那我们也看到在那些神所重用的人当中呢，他们每一位都能够对自己有正确的看法。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，以赛亚是一位神的先知。那在以赛亚书六章第五节，以赛亚说，那时我说，哀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你看到他这位神所用的先知，他看到自己， 然后他说，哀哉，我灭亡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有罪，我嘴唇不洁，我也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。所以若我们看整本以赛亚书呢，我们看到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啊，他们喜欢在言语上呢犯罪。所以以赛亚说，我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啊，说我听到的都是不义败坏的言语，这影响到我。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看到自己。我们也可以看保罗这个人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15-17节，他这里说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的人，信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、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、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保罗说，我是在罪人中的罪魁，换句话说，他说我是最大的罪人。那你想一想，我们好多人都很佩服保罗，对不起，因为他为主做了很多的牺牲，他一生的成就胜过许多的圣徒，但他却看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。神使用的一个人是一位谦卑的人，因为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本相的时候，我们肯定要谦卑。神不能够使用骄傲的人。雅各书第四章第5-7节说，你们想经上所说的徒然吗？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念爱至于嫉妒吗？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上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故且你们要顺服神，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。那很多时候我们问怎样才算是谦卑我认为答案就在这里。一个谦卑的人是一位完全顺服神的人。那你看第六节，雅各书四章第六节，这雅各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但是他赐恩给谦卑的人。然后他说，故且你们要顺服神。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呢，我们看到是一个连续，他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然后呢他继续说，故且你们要顺服神。所以顺服神是这个谦卑最好最好的这证据，我们要顺服神。所以第一点，合乎神心意的人是一位看到自己本相的人，照着神的话语看到自己的本相的那个人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大卫他有真正的悔改，他不是一种口头上的，他也不是被逼之后才说，哎呀，我做错了很多时候人悔改是因为他来到一个尽头了，他没有能够给其他的理由，所以他说，哎呀，我错了，请原谅我那希望我们认罪的时候呢，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有罪，不是因为我们被强迫认罪。那刚才我一说，大卫是一位合乎神心意的人， 不是因为他没有犯罪，他像我们一样各方面有软弱，他害死了乌利亚，他还用不正当的手段呢，得了他的乌利亚的妻子别示巴，把别示巴呢做成他自己的妻子，所以我们说他犯了奸淫的罪，他犯了谋杀的罪。这个故事你可以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读到。在他犯罪之后，神就差了一位先知，拿单先知。拿单先知就讲了一个故事，讲到一户人家他要请客人，那他要请客人呢，他就要宰羊，但是他不要宰自己的羊，他去隔壁家人的羊，而那隔壁家人呢比较贫困，就抢了他的羊，宰了来招待他的贵宾。那大卫是王嘛，他听到这样的事情，他说哪里可以在我国度有这样的事，有势力的人去抢没有这个力量的人，或者穷乏的人抢他们的东西，或者用强硬的手段拿他们的东西。他说那个人是谁，他以为他以王权能够惩罚那个人。那拿单说什么呢？你就是那个人，你就是那个人。当这拿单说了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呢，撒母耳记十二章十三节，我们看大卫的他的回应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节，大卫对拿单说：“我得罪了耶和华。”拿单说：“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”你看到了吗？当人指出他的罪的时候呢，他说：“我得罪神。”那你说他是不是在口头上说：“哎呀，我得罪了神呢？”不是。因为你可以参考诗篇三十二篇51篇呢，这两篇诗都是大卫的忏悔诗。我们看到他因着自己的罪而心里感到痛悔，神赦免他的罪。所以我们说，刚才我说大卫与扫罗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这里，他能够因罪而悔改，扫罗却不是这样。每次呢指出他有错的时候，他说错别人的错，还有一次啊，他把这个错积压在他自己的儿子的身上啊，他的儿子帮他打胜仗了，他还怪他的儿子啊。第三方面，我们看到大卫有神的灵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第十三节，撒母耳告了大卫做王之后呢，十三节告诉我们，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住胸中膏了他，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。好，读到这里，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。这里呢有一个神学的教义，那旧约的圣灵是感动人，新约圣灵是住在我们里头，所以这个分别。在旧约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神的灵在工作，他在感动，他在引导，但是他不住在圣徒的身上。但是在新约圣经呢，有多处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圣灵 真理的灵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大卫被告之后，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，这个感动的意思呢，他的意思啊，就是说圣灵在引导他。哇，这个字我认为非常的好，就是神在引导大卫。我们需要有圣灵来引导我们，今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头，我们更有确据圣灵在引导我们。那旧约也好，新约也好，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要顺服圣灵。我们有没有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带领，在掌控着我们呢？我们是管自己的生命呢，还是神在管着我们的生命？那蒙福遇祸就在于这里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让神来带领我们。我们看到大卫有神的灵，同时在十六章的十四节啊，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灵离开了扫罗。因为在旧约呢，神的灵不住在一个人的身上，因此呢，他的带领，他的感动会离去。十三节说神带领着大卫，十四节告诉我们神不再带领扫罗。请问我们是哪一群人？第四，我看到神说大卫是呵护他心意的人，是因为扫罗能够用时间与主有亲密，就是扫罗大卫能够用时间来亲近主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从哪一处能够看到这样的事情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撒母耳告了大卫之后呢，大卫没有立刻就到王宫里啊，记得那时候扫罗还是王。那被告之后他做些什么呢？当然我们需要从第十四节看到十六节的最后一节经文，然后我们就知道。那因为时间的缘故，我们只看第十九节，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九节。十九节告诉我们说，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，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大卫被告之后呢，他还是回去他的原本的岗位。他的岗位是什么？是放羊，牧羊人。那在前面我们有看到，在后面我们有看到，前面就是看到大卫有长兄，十七章告诉我们他的长兄呢是做什么的，是军人，打仗的，对吗？他们去打仗，然后有一天呢，有一个巨人叫哥利亚，哥利亚来呢就亵渎神的名，军人都很害怕。好，我要大家看到的就是他的哥哥都是打仗的，只有这弟弟大卫是放羊的牧羊人。那我不知道打仗呢是比较荣华的一种工作呢，还是放羊是一种比较高贵的工作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他的哥哥选去打仗，但是呢只有弟弟才是牧羊人。好，我们知道他被告之后呢，是回去他的岗位，他继续的带羊到青草的水边去吃青草， 然后还带羊到可安歇的水边去喝水。请问这两句话从哪里来的？诗篇二十三篇，对啦，大家都很熟悉，对吗？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不知缺乏。他使我在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杆都安慰了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我们都喜欢这一篇诗，那你想一想，若大卫没有把握他带羊到山上去吃草的那一段时间，他哪来有这些诗篇呢？就是说他有安静的时间在思想关于神，他不是无思乱想啊，我们可以无思乱想，但是他把握时间。那这里弟兄姐妹，我要鼓励大家，若我们有时间的话，尽量把握时间啊。若你去旅行在飞机上呢，可以拿一本书来看，听一篇信息也好啊。当然疲倦的需要休息，这是肯定的啊。但是我们也不需要从四个小时都看电影把它看到完，对吗？我们需要用时间来亲近我们的神，我们要扎根在神的话语里，那我们才能够在灵命上坚固，风吹雨打的时候我们才不会摇动。为什么我们这样轻易被引到错误呢？因为我们没有寻求神。求主帮助我们。第五就是最后的，大卫在小的事情上他能够顺服忠心，小的事情上顺服和忠心。当撒母耳来找耶西的时候，他其实到耶西的家是要找那以色列的王，对吗？那时候呢，大卫不在，他去放羊了，他的其他的长兄都在。所以撒母耳进来的时候，他看到最大的，哇，他看到这位大的很英俊，他认为这就是神所高的王。神说不是，他看到其他的，神又告诉他不是。那撒母耳就问，你家里还有没有儿子啊？那耶西说有，还有一个，他在这个草地上啊，他不是在草地上玩耍踢球，他是在那里在看他父亲的羊。所以刚才我说大哥是打仗的，他是放羊的，他可以说我要去打仗啊，为什么要去放羊？放羊没有什么光荣的这个职业啊，对吗？放羊那时候很多人都放羊。但是无论怎样，他看到他的职责，然后他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他要跟哥利亚去对战的时候，他告诉扫罗，他说，以前我看父亲的羊，对吗？我看父亲的羊，那我看到有狼来的时候呢，他做什么？他把狼打走啊，他没有说哇，老虎来了，狼来了，他也自己逃了，他不管这个他的羊的死活，他能够保护羊啊。好，在这里我要让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一位大卫能够在小事情上顺服忠心。每一位神重用的领袖都从小事情开始愿我们能够从小开始。当我们有这个机会来侍奉神的时候， 我们从小开始，我们不需要说啊，我一来侍奉就成为教会的领袖了，在长子里头了。我们要从小的事情开始。那你能够看到在哪里可以侍奉吗？我们的儿童组织学校老师，我们可以挺身而出吗？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有了侍奉，我们可以忠心的侍奉吗？若可以的话，神会继续的使用我们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天我们会发觉到神的赐福啊，神所给予我们的福气啊，是超过我们所想的、所求的。大卫是一位合乎神心意的王。亚伯拉罕也有一个名号啊，你知道他的名号是什么吗？他是神的朋友，雅各书第二章23节。他是神的朋友，哇！你可以想，若神今天说我是他的朋友，我必定是很高兴啊！神亲自告诉亚伯拉罕，你是我的朋友；神告诉大卫，你是我合乎合我心意的王。你知道吗？在圣经里头，新约圣经，约翰福音第一章47节。圣经提到了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拿单月，很少提到这个人的名字，对不对？拿单月，那我们看一看，听一听神说他，他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 In him there is no guile， 英文的圣经这样说啊。在他里头没有诡诈，哇！这样讲到这样的一个人，我非常的欣赏。那请问，当神讲到我们的时候，他用的词句是什么呢？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合乎心意的人，我们要看到自己，正确的看到自己，我们要悔改，我们要有神的灵带领我们，我们要在小事情上能够忠心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来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们从这句话里头看到大卫他的人生，我们看到他能够向主你至死的忠心，我们也知道他就像我们一般的人，有软弱，会犯罪，但他犯罪之后他能够悔改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能够悔我们自己的罪，回到神你的面前来，让我们能够来亲近神灵，让我们也能够在小的事情上忠心的服侍。愿神你来使用我们，我们如此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